们平安。让我们一起低头有祷告。天父，我们这群蒙恩的人，在今天这样一个主日来到你面前，就是为了要朝拜你，就是要来敬拜你。主啊，就求你帮助我们安静我们的心，帮助我们可以有一个能听的耳，帮助我们在一起来聆听你的话语的时候，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力量、得帮助。求主帮助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说的、听的都一同受益。听我们不配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这次我们有机会，我们一家回中国访问我的家人，也有机会陪我的女儿一起去看儿童剧《马兰花》。对一个两岁的孩子来说，看这样的歌舞剧我们也确实觉得有点早，所以开始我们有点担心，我们不知道说我们的那个女儿会怎么样的反应。但是感谢主的是，我的女儿似乎很喜欢，当她看到马兰花和其他的小动物出现的时候，她非常的兴奋。这似乎减少了一点点我们心里的担忧。但是当反面的角色老猫出现的时候，并伴之以昏暗的灯光的时候，我的女儿却开始害怕了，用手捂住眼睛，不断在那喊：“不要，不要！”我相信孩子这样的反应，体现了我们对黑暗的理解和体验。黑夜似乎带给我们的，从来都是好像是恐惧和危险，使得我们在这种环境下，似乎我们身上的每一根汗毛都竖起来了，要提高万分的警惕。记得我开始在清华念书的时候，我们当时的系馆是一处平房，到了暑假的时候就需要有人在那里值班，以防备这个不法之徒的闯入。记得第一次我一个人在那值班的时候，真的是百般警觉，似乎睡觉的时候都是要睁一只眼睛，稍微有一点点响动我马上就惊醒了。这还只是我在系馆里面值班的经验，但是若是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的话，我们就会发现说，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的时间和场所是在什么地方？是在深夜中的旷野。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当时的这些牧羊人所面临的景况到底是怎么样子？可能他们所面对的是四周漆黑一片，万籁俱寂，有的只是那野兽的吼叫的声音。所面临的威胁是如此的大，稍有疏忽的不单单是羊群的丢失，连自己的生命也可能会受到威胁。我不知道我们可不可以体会这些牧羊人在深夜中的旷野他们的感受。相信对他们来说，黑夜似乎是如此的漫长，他们唯一所盼望的就是这个晚上是一个平安的夜晚，他们并没有盼望说有什么喜讯可以领导他们，他们盼望的是那个黑夜早早的就过去。其实这样的背景也正是当时以色列百姓他们景况的贴切的描述，因为他们已经失去了神的保守，亡国有400多年之久，在此期间他们不再有神的祝福和保守，不再有神的指引和带领，他们就如同是一群在旷野中迷失的羊群一样，不知道前面的方向和道路到底在哪里。对他们来说，这几百年也是漫漫的长夜，因为无论他们如何的呼求，神似乎都不回应他们。万籁俱寂，有的好像只是那危险的声音，对于他们来说，似乎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是提高警惕，来躲避那危险的袭击。我个人觉得，400多年的时间，似乎也使他们心中那希望的火花开始慢慢的泯灭了。他们似乎不再那么样盼望神会回应他们了。因此，他们似乎完全没有预备好一个大好的消息会突如其来的在夜晚中间临到他们。所以我们看到的是，当天使站在他们身边， 主的荣光四处照着他们的时候，他们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是甚惧怕。这不单是出乎他们出乎意料的震惊，我相信也是他们深知自己是罪人的人，在神的使者来到他们面前的必然反应。因为他们似乎是觉得他们在地上的日子结束的日子到了。我觉得这个甚惧怕更贴切的翻译应该是说他们惊恐万状，近乎于死，以至于天使需要先来安慰他们不要惧怕才可以。因为天使来的目的不是要取他们的性命，而是确实要让他们听到那大好的消息，而是让他们可以成为这好消息的信徒。那么这个好消息到底是什么呢？其实这个好消息似乎用一句话就可以总结了，就是主基督降生了，也就是说是一个婴孩的降世到来。当然一个婴孩的降世到来对许多的家庭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常常会给家庭带来欢喜，特别是那些成功人士。但是这个的婴孩却不一样，因为他的到来不单单是给这个孩子的家庭带来欢喜，而且应该是给所有的人都带来极大的欢喜。要不然的话，天使也不会向这些牧羊人显现来报告这样一个大好的消息。因为这个婴孩的降生是对所有的人来说是一个极大的好消息，是应当所有人一起来欢喜快乐，一起来庆祝的事情。这一点我们从天使上所说的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他所说的是大喜的信息， Good news of great joy。 不但如此，是怎样？是关乎万民的。也就是说这个婴孩降生的好消息不应该只有约瑟和玛利亚在那里兴奋和庆祝，而是应该所有的人一起来庆祝的消息。就如同后面我们看到天兵和天使一同在神的面前庆祝赞美神一样。那么到底这是什么一个什么样的消息呢？到底这样一个什么样的消息是值得所有人一起来庆祝来兴奋的呢？因为这个婴孩是不一样的，因为他是基督，也就是救主，是拯救众人的希望。也就是说他来不单是要拯救以色列百姓，而且他来是要给所有的人带来拯救和盼望的。既然如此，既然这样一个救主是关乎万民的，那么为什么天使不向外邦人来传讲这样一个好消息呢？反而一定要向犹太人来显现，来让他们来听到这个好消息呢？我相信那个答案不是只是因为犹太人知道有关救主基督的预言，我相信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当时的犹太人已经亡国了很久了，他们才更能够体会救主的到来对他们生活的重要性。因为对一个亡国的民族来说才更能够体会国家的重要，对一个曾经提过神的恩典和祝福以及带领的民族来说才知道说那失去神的祝福的痛苦。因此对一个亡国400年的民族来说，对一个常常受人欺压任人宰割的民族来说，他们才更能够体会那救主到来的宝贵，他们才更加的渴慕救主的道。但是即使对这些如露可慕溪水般的盼望救主到来的以色列人来说，这样的一个好消息其实也不是像我们所习惯的那样那么容易的接受。因为一个救主怎么可能是一个婴孩呢？一个大能的救赎主怎么可以是与一个刚刚降生的软弱无力的哇哇待哺需要人照顾的婴孩能够有一个完全的重叠呢？ 不但如此，这样的事情似乎在圣经上也没有过先例。如果我们看圣经的话，是有过先天使向孩子的父母传讲信息的，但是从来没有过天使向这些不知情的不相关的人来宣告这大好消息的到来。若是我们是这些牧羊人的话，我不知道我们会如何的反应，因为这样一个消息听起来似乎太不合人的逻辑了，但是似乎又是清清楚楚的从天使那里来的。若是如此的话，我们该怎么办？我相信神早早就知道我们的心思意念，因此我们看到说，在天使向这些牧羊人所传讲的信息的最后，给了他们一个验证的方法，就是他们会看到一个记号，那个记号就是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这样的记号似乎也是不可思议的，因为哪一家的婴孩出生不是当作宝贝一样好好的照看呢？放在最舒适的地方，放在那舒适的小床上面，放在 car seat 里，唯恐他不舒服呢？怎么可能有一个婴孩被放在马槽里呢？放在那个喂马的那个槽子里面。但是也正是这样与众不同的地方，才显现出这个婴孩与众不同的身份，因为这就是记号。因为直到如今我们在庆祝圣诞节的时候，我们依然在唱的是马槽的婴孩，而不是小床上的婴孩。这里的记号与我们在约翰福音中所看到的这个记号，在原文中是用的是一个字，往往带有是这是从神而来的意思在里面的。我们暑假刚刚上过课，我们都知道这个记号所强调的不是那个神迹的那一面，而是在讲到说这个记号在指向一个身份，就是耶稣基督的神性。面对这样一个似乎不合人逻辑的这样一个宣告，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同的反应。我们在这段经文中间，我们也发现说有至少三种不同的反应。因为首先看到的是牧羊人，他们在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他们的反应是如何？按理说他们是亲眼看到天使，亲耳听到天使所传递信息的人，按理说他们是应该是完全相信，一点怀疑也没有的。但是似乎经文告诉我们的却不是这样子，乃是即使他们心里也有一点点的不确定，他们也不确定这到底是不是完全真实的事情。因为在十五节那里讲到说，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就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这段经文中他们彼此对说的那个词，往什么什么地方去看一看，在原文中都是用的同一个特殊的模式，就是 subjunctive， 这种模式带有强烈的可能性的意味在里面。显然他们不是在说我们是不是应该去伯利恒，而是指的是说我们要去查验一下我们所领受的到底是不是正确的，是真实的。也就是说他们虽然心中还有一点点那么不确定，但是他们却愿意去查验所领受的是不是事实，并没有因为这个消息看起来好像这样的不合逻辑而就立刻否认。其实这也正是我们这些基督徒，我们如今若是领受一些特殊的带领的时候，我们所应该持有的态度。当然这是题外话。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牧羊人到了伯利恒以后，就看到说确如天使所说，那婴孩卧在马槽里。于是怎样？他们既然看见了，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并且怎样？我们在二十节看到说，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于神，赞美他。 我觉得这样牧羊人难能可贵的，就是在他们领受信心以后，并没有凭自己的意识去判断到底合不合理。虽然他们心里面可能还有一点疑惑，但是他们却愿意去验证，看看神的带领是不是正确的。岂止看到印证是正确的，他们更是愿意可以成为这个大好消息的信使，把这个信息可以传播开来。但是若是我们留意到二十节的话，我们会发现那里讲到，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于神，赞美神。似乎在说他们回去归荣耀给神，赞美他，可能并不一定是因为主耶稣基督救主降世的缘故，更可能的原因是因为他们看见了那记号，正如天使所说的，而归荣耀于神，赞美他。也就是说，他们是因为亲身经历了神，亲身看到神的带领的真实而赞美神的，而不是因为听到救主降临而兴奋的。所以他们的中心其实并不是在基督救主的身上，而是在他们所看见所已经成就的这些事情上。另一类人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牧羊人讲天使有关耶稣的这些事情的人，就是我们在十八节所看到的那里凡听见的人。我们看到他们怎样，就诧异牧羊人对他们所说的话。更好的翻译就是说，他们很惊奇，他们把这些话当作神奇的事情来听，也就是说，他们只是把这些事当作新鲜的、奇妙的事情来谈论，但是并没有真正的、完全的相信。及至时过境迁，这事也就忘记了。而只有谁？只有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情存在心里，反复思想。这里存在心里一词，有着把它当作宝贝收藏起来的意思。而且我们看到说，玛利亚不单是要把它收藏在心里，而且是反复思想。也就是说，唯有玛利亚是真正相信天使所说一切话的人，他真正的体会到那救主基督降临的这样一个宝贵。实际上我们观察到，对这样一个大好的消息，人们有这样三种不同的回应。但是其实众人有这样的回应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因为要知道，对当时的这些当事人来说，他们所听到的是救主降临的消息，也就是说，是我们如今所说的福音大好消息的最开始。因此对这些人来说，救恩最终成就是一个将来事，也就是要将来才要成就的事情。而这样的事情是需要有信心才能够完全相信的事情。因此看着一个刚刚出生的婴孩就相信救恩必然成就的人是有福的，那是需要对神有很强的信心。我们看到这样的人不是没有，而是不多，只有一个，就只有玛利亚一个人。而其余人的问题其实也就出在这样一个信心的上面。要相信未曾实现的东西必然成就，唯有信心才可以做到。但是对于我们来说，我们如今的情况却完全的不同了，因为救恩对我们来说是已经成就的事情，是不是在是一个将来事，而是一个过去事。因为主耶稣已经来了，而且救恩已经为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成就了。这不表示我们在听到这一切的时候，听到福音的时候，我们就不需要用信心去接受，而是表示对我们来说，我们对比起2000多年前这些当事人来说，也许对我们的信心的要求可能没有那么大。因为对我们来说，救恩是已经成就的事实。但是面对这样一个大好的消息，我们每一个人也一定需要做出选择。 我们在面对这样一个消息的时候，我们该如何的选择呢？我们是如同那些听见的人呢？我们还是如同那些牧羊人呢？我们还是如同玛利亚一样，完全的相信？当然，这样一个故事似乎对我们现代人来说，好像有一点点天方夜谭的意味在里面。似乎我们应该把它当作一个神话故事来听，听起来很新鲜，却似乎对我们的生活一点关系也没有。而且我们很多人觉得这个故事似乎没办法跟我们的生活 relate， 无法明白那个基督、那个救主对我们现代人到底有什么意义，与我们的生活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在我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一段诗词一直进入我的脑海里面，就是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就是我们完全不能够体验那些当时亡国400年的以色列人的心情，我们就如同那些商女一样，完全不能够体会那亡国的恨。那亡国的恨在他们心里面到底有多深，以致我们无法体会当以色列人听到基督救主临到的时候那心里面特殊的感受。我觉得神之所以选择天使向以色列人宣告这样一个大好的消息，而不向外邦人宣告，不是因为外邦人没有需要，不需要救主的来临，而是因为外邦人没有一双能听的耳。事实上，我们所有的外邦人其实也是失落家园的人，因为我们所有人都是因为犯罪的缘故被赶出伊甸园的亚当和夏娃的后代，我们的境况其实是与这些以色列人是一模一样的。我们曾经拥有不同的地位，就是在伊甸园里面与神在一起修理看守伊甸园，却因为始祖的犯罪的缘故，我们从此以后就失去了所有一切，失去我们原来所有的神的儿子的身份，失去了与神在一起的特权，也更是失去了神无时无刻看护和保守。我们其实就如同这些以色列人一样，在旷野中徘徊，体验那漫漫黑夜所带给我们的恐惧和威胁。唯一不同的就是流失的岁月似乎已经磨去了我们的记忆，使我们再也记不起来我们起初的地位，再也记不起来我们失去的国度了。我们就如同这些商女一样，完全不记得那亡国的恨了。因此不是我们不需要一位救主，而是更需要一位救主来拯救我们，来使得我们重新可以归回到神的面前。我们所更需要的是神开启我们的眼睛，打开我们的耳朵，使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需要。我记得十几年前在这个教会做牧道友的时候，有一次被邀请去参加一个福音营，那次的讲员是刘志雄长老，他在正道的时候讲了一个故事，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讲到说，在瑞士的两座山的中间有一座跨山的大桥，火车从山的一边开到另一座山的那一边，在桥的这边有一个道岔，那里有个修搬道工专门负责搬这个道岔。有一天一列火车正通过这座桥向这边开来，这个搬道工这个时候正应该去搬这个道岔，使得火车不致翻下山去。但就在这个时刻，他在铁道边玩耍的儿子在喊他，原来他的儿子的脚卡在铁轨的中间无法拔出来，非常需要他的帮助。火车呼啸而来，对这个搬道工来说，他必须立刻做出一个决定，要么去搬道岔，要么去救他的儿子，因为他没有时间同时去做两件事情。火车的轰鸣声越来越大，那笛声似乎在催促他赶快去搬那个道岔，但是他的儿子的声求救的声音也越来越急迫。 他到底该怎么办？这个扳倒工当时只能横下一条心，眼里满含着眼泪，扭头不看自己的爱子，冲过去把这个倒茶搬了。而他的儿子也因为他的选择的缘故就失去了生命。你们知道这个故事最打动我的地方在什么吗？地方吗？是刘志雄长老随后所说的话。他说火车呼啸而过，这个搬道工在底下满含眼泪看着车上正在欢声笑语仿佛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的人们，说你们不知道，为了你们的缘故，为了你们生命的缘故，一个爱子的生命已经舍了。听到这里我心里真的是很感动，心想我会不会就是这些坐在车上的人，注意的只是车厢里面的这一切，只是周围的纸醉金迷、欢声笑语、生活中的柴米油盐酱醋茶，而根本不知道早已有一个儿子为了我们的缘故失去了他生命。而这个儿子就是刚才我们所说的基督，我们的救主。他来到这个世上就是为了你我的生命献上自己的生命，就是为了把他的身体当作祭物献上，当作我们的赎罪祭，使得我们可以被赎回。亲爱的朋友，这个好消息其实离你不远，若是我们愿意，若是我们可以从我们现在所习惯的旧有的思维模式中间脱离出来的话，我们不难看到福音是一件真真实实的事情，就是救主耶稣基督早在2000年前为了你我的生命献上了他宝贵的生命。其实站在你们面前的我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十几年前我虽然听到过这样的福音，我却沉醉在自己的生活中间，只是看到生活中间与我有关的地方，根本没有办法把眼光从我自己生活中的圈子中间挪开，以致可以看到神的奇妙的计划。但是感谢神，神并没有抛弃我，虽然经过了漫漫的长的时候，他开了我的眼睛，使我真的知道说他的救恩计划的真实和宝贵。亲爱的朋友，你也可以像我一样被神打开你自己的眼睛，看到神的计划的真实和宝贝。所需要的其实就是你我的信心，就是我们愿意去聆听、去查询、去查验。你愿意吗？但愿我们不要都像那些商女一样，完全不知道我们自己所失去的是什么，完全不知道这好消息对我们来说到底有什么意义，而扔在那里隔江犹唱后庭花。但是这段故事并不是只是为了这些还没有信主的人写的，对我们这些相信的人来说，对我们这些这个好消息与我有关系的人，我们也需要问一个问题，这个好消息与我们到底有什么关系？我们是不是还是如起初一样，在听到这样一个好消息的时候兴奋不已、欢喜雀跃呢？满脸眼含眼泪，心中非常的感动。是不是我们还如起初一样，一听到这个好消息就恨不得抓住周围的每一个人去跟他们分享，让他们也可以听到这个好消息呢？我们今天所读的这个好消息对我们来说到底是一个 good news 呢，还是一个 old news？是不是这样一个好消息对我们来说早已经明珠投案了，失去了原有的光华？我相信我们常常需要问我们这样一个问题。李牧师常常喜欢讲要守晚节，我想这样的讲法对他这样一个属灵的前辈来说是非常的合适的。但是我觉得我们每一个信徒，我们面临的一个挑战就是我们需要如何的来保守对福音、对救恩的新鲜感，使得我们每一次听到就如同当初听到一样，带给我们的是兴奋、是力量， 是生活的改变。我记得在很多年前，我去参加一次特会，在那次特会的一个早上，一位弟兄来带我们灵修。他那天的灵修的分享，我至今记忆犹新，时常成为对我自己的提醒。他当时分享说，他信主已经很多年了，也在教会里面参加各种各样的服事，以为在各方面都已经做得很不错了。但是神在那次却让他看到的是，他已经失去了起初对神的那种追求和渴慕。他说，我刚信主的时候就如同一块海绵一样，拼命的在吸收着从主而来的喂养，但是随着时光的流逝，渐渐的这块海绵开始老化了，开始刚硬了，开始有自己的规矩，开始有自己的办法，开始有自己的喜好，开始有自己的判断，但同时也就失去了那强大的吸收的能力了。他说，我就如同那老化的海绵一样，很多的地方都有自己的做法习惯了，但是却似乎再也没有办法被神来改变了。就说这样的老化的海绵，我们众人都知道，只要稍稍用力就会变成粉末，完完全全的被破碎掉。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们在听到这样的分享的时候，你们的感受是什么？对我最大的震撼就是，我们如何可以在信主的年龄不断增长的情况下，我们依然可以保持对主的那种渴慕，依然保持在主的面前是这样的柔软，可以被主不断的塑造，可以成为他可以用的器皿，依然保持我们对福音的这样一个新鲜感，每一次听到就如同起初一样，并且带给我们更多的收获。亲爱的弟兄姐妹，福音对你来说是一个 good news 呢，还是一个 old news？是一个每一次听到都使你兴奋不已、心跳加速、欢喜雀跃，甚至在梦里面都会笑醒的消息呢？还是一个老掉牙的消息，在这心里再也不会产生什么涟漪，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行为也再是产生不了任何影响、听腻了的消息呢？我们需要问问我们自己，在我们今天一起来领圣餐的时候，求主让我们仔细思想，也求主让我们可以再次被奋兴起来，使我们众人可以被他再次的摸到，就如同起初一样，体会到那救恩的宝贵，从里到外完完全全的被他更新，更是求主来改变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可以塑造被塑造成为他要我们成为的样子，为主所用，愿主成就。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啊，我们都知道说这样一个问题对我们来说都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我们是不是每一次听到这个好消息的时候，心里都是像如同开始一样这样的兴奋？主，就求主保守我们，让我们一直可以在您面前有这样一个柔软，让我们一直都可以保持对你的渴慕，让我们一直都拼命的吸收从你那里来的这样一个喂养，使我们可以能够完完全全的成为你让我们成为的样子，可以为主所用，就如同这些牧羊人一样，可以把这个好消息能够传开，让更多的人能够来归向你，成为你自己的儿女。求你纪念和看顾我们以上的祷告，感谢祷告不配，是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们。